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姊妹平安。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看了大卫他临终前给所罗门的一个遗言，在他的遗言里面最主要最根本的就是要劝勉所罗门要务要遵守神的话。在这个遵行神话语的这个大前提之下，大卫同时也给予所罗门一些特殊的指示。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就是所罗门他登基以后他怎么样来遵照他父亲的吩咐来执行他父亲给他的一个命令。在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的前面，就上次我们看的最后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所罗门他坐在他父亲大卫的位上，他的国甚是坚固。圣经的作者说，所罗门登基以后，他的国非常的坚固。但是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最末了，也就是第二章的46节，这个列王记的作者再一次提到，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所以在这个两节之间，所罗门的国位非常的坚固，神他的国位就十分的坚定。在这两节之间就记载所罗门他基于大卫给他的吩咐，他所采取的行动，他采取了四个行动。这四个行动有两个是由对方开始采取行动的，那么这两个，一个就是亚多尼亚，一个就是约押。另外两个行动是所罗门他首先开始采取行动的，那就是亚他利亚和示每。那么在所罗门他所采取的这四个行动，他都是按着他父亲的吩咐去做，而且他事实上乃是按着神的吩咐，也就是说去遵守神的命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四个行动的前后，作者两次重复的强调以色列的国就所罗门的国位就能够得以坚固，因为所罗门他遵守神的命令，所以神就使他的国位能够坚固。关于这点我们会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提到。那我们就来看看所罗门他根据他父亲大卫给他的这个遗命，他做了四件事，采取这四个行动。首先是他对这个亚多尼亚所做的这个行动。亚多尼亚，我们要了解所罗门做的这件事，我们必须要回到第一章来了解。大卫呢，他生了许多的儿子。那么在撒母耳记告诉我们说，大卫所生的儿子，长子叫做暗嫩，那另外第二个次子是这个拿巴，就是一个恶人哈，一个财主，他的妻子亚比该为大卫所生的。那么第三个儿子就是亚沙龙，然后第四个儿子就是亚多尼亚。那么暗嫩因为强奸了亚沙龙的妹子，所以亚沙龙怀恨在心，就找一个机会就把他的哥哥暗嫩杀了。而亚沙龙他起来叛变他的父亲，所以在这个叛乱的当中，约押就把亚沙龙给杀了。所以你可以说大卫前面几个儿子都死了，因此亚多尼亚他是排行第四。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大卫年老他将要死之前，亚多尼亚他就自尊为王。他心里想，他父亲死了，如果按照这个排行，他是理所当然就应该是登基做王。但是其实他也不是不知道，他的父亲 是已经立了所罗门作王。那么亚多尼亚他就跟大卫的元帅约押，以及另外以及大卫的两个祭司之一就是亚他利亚，他跟他们两个人商量，他们两个人就同意要帮助他。所以亚多尼亚他就杀了牛羊肥犊，他设宴款待所有王的众子以及所有王的仆人，就大卫王的众子和仆人。但是在他设宴款待这些人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要自立为王，而在这个宴席当中他唯独没有邀请先知拿单和祭司撒都以及大卫的这个叫做随身的侍从，这个像现在的 bodyguard 一样的比拿雅，还有比拿雅所带领的这些勇士。那么他也没有邀请所罗门王，虽然他邀请了大卫的众子，但是却没有邀请所罗门王。后来这件事情大卫知道了以后，大卫就差遣先知拿单和祭司撒都，就带所罗门下到基逊去，吩咐他们在那里高所罗门作王，接续大卫。当这个消息传出来，比拿雅知道以后，他心里害怕所罗门，所以他就跑到耶和华的帐幕去，那里就抓住祭坛的坛角，意思就是他要寻求神的保护。那关于抓住祭坛的坛角，我们等一等啊，谈到约押的时候我们再来进一步说明这个意义。但是这个亚多尼亚跑到会幕抓住祭坛坛角，因为他知道神已经立所罗门，大卫已经立所罗门作王接续他，所以而比拿雅他知道他自己是想要自立为王，而他宴请所有的人的时候并没有宴请，并没有邀请所罗门。现在所罗门作王，他心中害怕，因为他期待所罗门登基以后，按照一般的惯例，这个君王一定是要把他的仇敌把他杀灭。所以亚多尼亚他害怕，他知道他的计谋失败了，他就跑去抓住祭坛的四角。当人告诉所罗门的时候，他这个亚多尼亚他抓住祭坛四角，他就要求所罗门向他起誓不杀他。所以当别人把这样的消息告诉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就说，他说如果他做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致落在地上，如果他行恶必要死亡。所以换句话说，亚多尼亚他要求所罗门不要杀他，所罗门是恩准了他，但是所罗门也给予一些条件。换句话说，所罗门不是无条件的就答应说不杀他，所罗门所列的条件是什么呢？他说他如果做忠义人就不至于死，如果他行恶就必要死亡。换句话说，所罗门把他存活是否能够存活的责任放到他自己身上，如果他做忠义人他就可以活，如果他作恶他就不能活，所以责任在谁呢？他能活或者不能活，责任乃在他自己。那么什么叫做忠义人他就不至于死呢？我们在整个这里列王记第一章第二章的上下文来看，这里亚多尼亚做忠义人，主要乃是指他要完全弃绝任何想要争夺国位的这种要求。也就是说他原来就是想做王，现在所罗门立王，但是所罗门就好像虽然大卫做王，连他的儿子亚撒龙都会起来反叛他。所以为什么一般的君王就位以后一定要把这些反对的势力把他通通铲除？那么今天所罗王恩准他容他存活，但是这个危险仍然是存在的。那所罗门说你如果做忠义的人你就可以得活，所以这个而且我们今天等等会从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上下文来看，这个忠义的人就是指的他能够弃绝任何要想得国位的这个要求，他也绝对避免任何煽动要叛变的这种阴谋。 他全力的来支持所罗门作王，因为所罗门作王乃是神的旨意，所以他如果放弃一切他想要作王的念头，他全力的来支持所罗门作王，去遵行神这样的心意的话，那么就是所谓的忠义人。如果他做这样的忠义人，他必不至于死，但是如果他作恶的话，反过来他不是做这样的人的话，那么他就必死。所以这个责任他自己是否能够存活就放在他身上，但是确实所罗门也向他施了恩典。好，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就看见亚多尼亚在一段日子以后，有一天他就去见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他见所罗门母亲拔示巴，因为他有一个请求要对所罗门提出来，但是他想要透过拔示巴来向所罗门提出这样的请求。当他见拔示巴的时候，亚多尼亚是很谨慎的来向拔示巴提出请求，所以他进去见了拔示巴，拔示巴就问他说，你来是为平安吗？他回答说，是为平安。然后他又对拔示巴说，他说我有话对你说。所以你看他很谨慎，他一步一步的，他说我有话对你说。拔示巴说，你说吧。于是亚多尼亚就说，他说你知道国原是归我的，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不料国反而归了我兄弟，因为他得国是出乎耶和华。所以当拔示巴叫他说的时候，他就说，你知道的，本来这个国是应该归我的，以色列众人其实也都拥护我，只是没有想到这个国反而归了我的兄弟，因为他得国是出乎耶和华。这句话是列王记第一章第二章的一个主题，因为他得国是出乎耶和华。那么当亚多尼亚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是否真诚的这样认为呢？他是否从心里面真心的认为这个所罗门得国是出于耶和华呢？我们不知道他说这个话的动机，他是不是真的这样真诚的认为，或者他只是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命运，或者他这样说只是假意的，因为他要借此来得到拔示巴对他的同情和合作，因为他要提出一个请求。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但是我们从上下来看，他说你知道国本来是归我的，不料，然后后面他提出的请求，从上下来看，很可能他的动机本身只是一种假意，他只是假意这样说，也就是说他不是从心里面信服说所罗门德国是出于耶和华。好，那么所以这个他就接下来对拔示巴说，现在我有一件事情求你，希望你不要推辞。那拔示巴就说，你说吧。他就说，求你去请求所罗门王把苏念的女子亚比撒赐我为妻，因为他必不推辞你。所以他是想让拔示巴去替他向所罗门提出请求，因为他知道所罗门一定不会推辞他的母亲，所以他说，我有一件事请求你，请你不要推辞。这里他求什么呢？他要求所罗门把苏念的女子亚比撒赐给他为妻。这个苏念的女子亚比撒是谁呢？在前面列王记上的第一章，我们知道所罗门大卫王年纪老迈，年老了，我们不知道他这里年龄有多大哈，但是他年纪非常的老迈，我们知道年纪大的人特别怕冷，以至于他睡觉的时候用被子盖着他都觉得不暖，都没有办法让他保持这个体温，所以他的臣仆就给他提出一个建议，建议他说，我们不如为王寻找一个处女，让这个处女来侍候王，奉养王，让她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主我王可以得到温暖。 所以他们就出去寻找，就找着这个书念的女子亚比沙，这个就把她带入大卫王的宫中，就让她来侍候大卫王，奉养大卫王，换句话说，让她睡在大卫王的怀中，使得大卫王可以取得温暖。因为我们知道人跟人体温在一起就可以这个体温就可以让人可以保持这个温暖。所以这个苏念的女子亚比沙就被带入宫中来服侍大卫，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她奉养王，侍候王，王却没有与她亲近。换句话说，大卫并没有跟她发生夫妻的关系，也就是性关系，她只不过就是睡在大卫的怀中，使大卫可以得到温暖。虽然是这样，但是很清楚，后来第一章的十五节，拔示巴他进入内室要见王的时候，王甚老迈，书念的童女亚比沙正伺候王。虽然亚比沙他并没有跟大卫发生这个夫妻的关系，但是他被带入宫中这样来服侍大卫，事实上他乃是正式的被看为是大卫的妻妾。所以他这样的身份，拔示巴是知道的，亚多尼亚也是知道的。那么现在亚多尼亚来求拔示巴替他去向所罗门请求，把这个书念的女子亚比沙赐给他为妻。拔示巴听见他这个请求，拔示巴答应了他。显然拔示巴不认为这个请求有什么特别之处，也不认为这个请求有什么害处，所以拔示巴就进去见所罗门王，就要为亚多尼亚来提说。当拔示巴进去见所罗门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所罗门王给他极大的礼遇和极尊贵的对待。所罗门王起来迎接他，向他下拜。不但如此，所罗门坐在位上以后，他就吩咐人替王母也设一个座位。我们中文是翻成座位，在原文是宝座 throne 这个字。所以他起来迎接他的母亲，他向他的母亲下拜，然后他自己坐下来，就吩咐人也拿一个宝座让他母亲坐。而坐在哪里呢？坐在他的右边，坐在一个君王的右边，这是最尊贵的位置。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说，这个诗篇111篇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所以这是一个最尊贵的位置。我们看见所罗门他怎么样来礼遇，来尊重他的母亲，给予他最尊贵的一个接待。然后拔示巴就对所罗门提出这个亚多尼亚的请求。拔示巴说，我有一件小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辞。我们看到这里基本上拔示巴的与这个请求乃是重复这个亚多尼亚所说的话。前面亚多尼亚就说，我有一件事求你，希望你不要推辞，然后他说出他的请求。这里拔示巴对所罗门说，我有一件小事请求你，希望你不要推辞。所罗门就说，母亲请说，我必不推辞。果然正如亚多尼亚所料，所罗门必不会推辞他的母亲。所以拔示巴就告诉他的请求，他说，请你把书念的女子亚比沙赐给你哥哥亚多尼亚为妻。当拔示巴把这个请求对所罗门说出来以后，所罗门立刻试透亚多尼亚其实他背后是有阴谋的，他这个请求的背后是有阴谋的。亚多尼亚要求所罗门把书念的女子亚比沙赐给他为妻，其实就显明他仍然期望要争得这个王位。原因是什么呢？我刚刚已经说了，亚比沙是正式被看为，或者说被认为是大卫的妻妾。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大卫当然有许多的妻妾，他是其中的一位。而在圣经里面，我们从一些经文来看， 在这个以色列君王时期的初期，至少在以色列君王时期的初期，这个王的妻妾通常是会传给他的继承者，就是前面一个王的妻妾通常就会传给他的继承者。那我们可以把这 几个地方的经文啊列出提出来，一个就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二章，当大卫犯了奸淫跟杀人的罪，先知拿单来责备他的时候，先知拿单就替神代表神说话，神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如果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所以这里耶和华说，他高大卫做以色列王，救他脱离扫罗的手。原来以色列君王是扫罗，现在神救大卫脱离扫罗，因为扫罗追杀大卫，然后立大卫做王。不但立大卫做王，耶和华说，我把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而且呢，把你主人的妻交在你的怀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里就是显然前一个君王的妻妾呢，就赐给后面继任的君王，传给他的继承者。除此以外，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十六章，这个亚沙龙他起来叛变的时候，大卫原有一个谋士叫亚西多福，这个亚西多福就归从了亚沙龙，而他就给亚沙龙出主意，而他出的一个主意就是为了要让以色列人可以更坚定的来跟随亚沙龙，他说，你去跟你父亲的妃嫔同寝，这样子以色列人知道你的父亲恨你，他们就会更加的来坚定的来跟随你。换句话说，他出的这个计谋就是他跟亚沙龙跟他父亲的妃嫔同寝，也就是表明他将要来继承他的父亲，所以他们就在宫殿的平顶上就搭了一个帐幕。亚沙龙，圣经告诉我们说，亚沙龙就在以色列众人的眼前与他父亲的妃嫔同寝。亚西多福出的这个计谋基本上也是从这样的一种当时的这样子的一种，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做法，所以他建议亚沙龙这样做。当然还有一个地方的经文就是我们上次提到亚尼尔是扫罗的元帅，当大卫在希伯伦做王的时候，这个亚尼尔就带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就去到马哈念，就立他为王。但是有一天这个亚尼尔就跟扫罗的妃嫔同寝，于是伊斯波瑟就非常的不高兴，也是这样子亚尼尔他才去投奔大卫。所以亚尼尔看到这个这个伊斯波瑟看到亚尼尔跟他父亲的妃嫔同寝，虽然这里不是那么直接，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在那里。因此这是为什么所罗门听见亚多尼亚要求要把书念的女子亚比撒，这是他父亲大卫的妾，而要求把她赐给他，所罗门他就试透其实亚多尼亚仍然想要得着这个王位。因此接下来我们看见所罗门他就对他母亲说，为何单替他求书念的女子亚比撒呢？也可以为他求国吧，他是我的哥哥，他有祭司亚比亚他和希鲁亚的儿子约押为辅佐。所以他就说，为什么你只替他求妻子呢？你也可以替他求国啊，而且现在祭司亚比亚他跟元帅约押都在帮助他。所以所罗门他就指着耶和华起誓说，亚多尼亚这话是自己送命，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所罗门他会这样子用起誓的方式来宣布亚多尼亚要被治死，原因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前面他已经 曾经恩准亚多尼亚没有杀他，但是他把亚多尼亚是否能够存活的责任放在亚多尼亚自己身上。你如果是忠义人，你就不至于死，但是你如果作恶，你必定死。所以现在亚多尼亚所做的事情就显出他并没有按照所罗门给他的这个机会去履行他自己当尽的责任。所以所罗门是必定要照着所罗门前面所说的就要治死他，因为他若行恶就必定治死。所以所罗门就需要按着他既然没有履行他的责任，那么所罗门就要按前面对他所说的话来治死他。好，但是所罗门却是用启示的方式，我们知道他是指着耶和华启示，这是一个表明非常神圣非常庄重，指着耶和华启示是很神圣很庄重。而他启示说亚多尼亚这话是自己送命，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所罗门的意思是说，如果他没有使亚多尼亚照他自己的请求，要为他自己这个请求而付出他的生命，没有因此来致死亚多尼亚的话，那么就愿耶和华杀死所罗门。所罗门意思就是说，假设他没有致死亚多尼亚的话，那么就愿耶和华致死他。所以这是一个很重的重视，是很庄严的，但是也就是表明所罗门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必须致死亚多尼亚。但是他也说明他必须这样做的原因，他说耶和华坚立我，使我坐在父亲大卫的位上，照着所应许的话为我建立家室。所以他再一次启示说，现在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亚多尼亚今日必被致死。他说亚多尼亚必被致死，当然我刚刚提到从前面来说他已经把责任放在亚多尼亚的身上，但这里他再进一步很具体的说明那个原因。他说因为是耶和华坚立我，使我坐在我父亲大卫的位上。所罗门正如刚刚亚多尼亚说，他得国是出于耶和华，所罗门自己知道他今天坐在这个君王的位置上是耶和华的作为，也就是说是出于耶和华的旨意，所以耶和华使他坐在他父亲的位上，能够接续他父亲作王，而且是耶和华坚立他坐在这个宝座上。不但如此，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话，就是神应许大卫的话，神应许大卫要为大卫建立家室，就是要为大卫建立王朝。所以所罗门说，所以神照着所应许的话，让现在让所罗门大卫的儿子接续大卫坐在宝座上。不仅如此，神也要按着所应许的话继续为所罗门建立家室，让所罗门也能够得着后裔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使得神给大卫的应许能够得以成就。所以今天换句话说，现在亚多尼亚他起来想要，他仍然或者说他仍然想要争得这个王位，其实很显然他乃是在违抗神的旨意。他最初自立为王，但是大卫立了所罗门做王，而所罗门也恩准了他没有杀他，然后所罗门就要他做忠义人，能够去顺服神的旨意，来全力的来支持所罗门做王。但是他却没有如此行，他并没有悔改，他仍然想要争得这个王位，以至于他透过拔示巴来向所罗门提出这样的一个请求。所以现在所罗门就不得不来致死，就是说不得不按着神的公义来致死亚多尼亚。那这就是所罗门他就说他来说明来支持他这样做 乃是在遵行神的旨意，也是在执行神的公义。于是他就分差遣这个比拿雅，就是这个 bodyguard， 就差遣这个比拿雅，就去把亚多尼亚杀死了。所以亚多尼亚就不再成为所罗门这个在王位上做王的一个威胁。但是接下来我们看所罗门就主是由他开始就采取了第二个行动，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你回亚拿图归自己的田地去吧。这里作者并没有很直接的告诉我们说所罗门为什么忽然之间他就去把祭司亚比亚他叫来，然后叫他回亚拿图去吧。换句话说，他是亚拿，他原来是住在亚拿图。亚拿图是一个祭司城，如果我们看这个约书亚记还有历代志，我们就知道说当年约书亚分地的时候，利未人跟祭司是没有田，就没有土地的，就不拥有这个土地的。但是神还是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他们所得的地当中把一些城市给祭司和利未人居住。也就是说当他们不在圣殿里服侍的时候，他们在圣殿的服侍是轮班的，当他们不在圣殿里服侍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回到那些城当中，在那些城里面居住。只有要在圣殿服侍的人轮到他服侍，他才来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不可能让所有的祭司利未人通通住在耶路撒冷，所以就有一些乡镇是赐给祭司跟利未人。亚拿图城就是被赐给亚伦的子孙居住的，所以这个城是一个祭司城。这个城在耶路撒冷的东北差不多 3.5 英里的地方。那么先知耶利米也是亚拿图城的人，所以这个亚多尼亚就吩咐亚他利亚说，你就回亚拿图归你自己的田地去吧。虽然这里没有直接说明为什么这个所罗门王叫他回他自己的家乡去，其实前面22节就提供了，就暗示了所罗门这样做的一个动机。因为22节所罗门对他的母亲说，你为什么不也为他求国呢？因为他有祭司亚他利亚跟这个元帅约押帮助他辅佐他，所以这时候亚拿尼亚被致死了，所罗门就同时采取第二个行动，也就是帮助亚拿尼亚想要得王位的这一位祭司耶和耶大，所罗门也就叫他革除他祭司的职任，叫他离开耶路撒冷回到亚拿图去。但是所罗门对他说，你本来是该死的，因为按着公义的原则，这个亚比亚他帮助亚多尼亚来得这个王位，曾经帮助他，我们说第一章当亚多尼亚要自立为王的时候，亚他尼亚曾经帮助他要来得这个王位，而神的旨意乃是要立所罗门王接续大卫，同时这也是大卫王的旨意。大卫做王，他的臣仆都应当听从，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听从神。所以亚比亚他本是当死的，因为他没有顺从神的旨意，也没有顺从大卫的意思。但是呢，所罗门说，但是因为你在我父亲大卫的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苦难，所以我今天不杀你。所以所罗门也向他施行恩慈，他说，因为你曾经抬过耶和华的约柜。我们知道这个约柜其实本来是利未人来抬的，那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前面的经文明显说到亚他利亚曾经抬过约柜，不过确实有一个地方，就是当大卫逃避亚沙龙的时候，他过了吉伦，要过吉伦溪的时候，耶路撒冷出来耶路撒冷城的东南就是一条溪谷叫吉伦溪谷。那么大卫过这个溪谷的时候，当时的祭司沙都跟这个亚比亚他就抬着约柜 就要想跟随大卫一起去逃难。后来大卫就吩咐撒都跟亚比亚他把约柜抬回耶路撒冷，因为大卫要他们等候在那里来替大卫报信。所以啊，这里所罗门说，你曾经在我父亲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约柜，服侍啊耶和华，而且他说你跟我的父亲一同受一切的苦难。这是什么原因呢？大卫在扫罗要追杀他的时候，他跟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约拿丹确实的借着射箭告诉大卫，让大卫知道他的父亲确实想要追杀他，于是大卫就逃跑。他逃跑的时候，他就首先到了挪伯的祭司亚希米勒那里。当时这个亚希米勒是在会幕里经理会幕，大卫他们需要食物，就问这个亚希米勒说有没有什么吃的。亚希米勒说没有，但是刚好今天有换下来的陈设饼，每逢安息日这个陈设饼就要换新的陈设饼，所以刚好换下来，他说必须是没有亲近女子的人才可以给。所以后来亚希米勒把这个饼给了大卫，然后大卫又问他有没有刀，他说没有，他说只有一把刀，就是你杀了乌利亚这个非利士人的巨人乌利亚的时候，他的那把刀在里面，所以大卫就取了那把刀。那么这件事情后来扫罗知道了，他非常的生气。但是当时大卫在亚希米勒把这些东西给大卫的时候，有一个扫罗的臣子，就是叫以东人多益，他也在场。所以后来他把这样的事情告诉扫罗，扫罗就非常的生气，认为这些祭司都在背叛他，所以他就把这个挪伯的祭司亚希米勒叫来，然后他就杀害了85个祭司。当时亚希米勒的儿子就是亚比亚他，他逃跑了，逃出来就去归附大卫，他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大卫。所以大卫说你父亲和你父亲的全家是因为我而死的，所以大卫就告诉他，你跟我同在，你的性命就是我的性命，你在我这里我会保护你。所以亚比亚他就是一直跟从大卫。那么事实上好几次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去投奔大卫的时候，他带着以弗德，所以好几次大卫要求问耶和华的时候，就吩咐亚比亚他把以弗德拿过来，然后大卫就求问耶和华。所以大卫在逃难的过程当中，就是逃避扫罗的过程当中，亚比亚他是一直与他同在一起。这是为什么所罗门说你跟我的父亲一起同受一切的苦难。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因，他曾经忠心的忠诚的服侍了服侍了所罗门的父亲大卫。所以所罗门说你本来是当死的，但是我现在就免你一死。然后所以所罗门就革除了亚比亚他做祭司的这个职分。那么这件事情圣经作者告诉我们说，乃是应验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换句话说，现在所罗门把亚比亚他革职，不要他做祭司，这个行动本身其实乃是应验耶和华在示罗的时候向以利家所说的话。以利是在撒摩尔的父亲以利加拿还有撒摩尔的那个时候在会幕，在示罗，那时候耶和华的会幕在示罗，而以利当时在会幕做祭司。那么但是以利的两个儿子我们知道祭司是耶和华所定下亚伦的后裔才可以做祭司，所以你可以说这是这种用普通话讲就是世袭的，所以以利的儿子就必然接续他做祭司。但是这两个儿子却在耶和华面前行恶，每当有人到圣殿里面来献祭的时候，他们献祭然后就煮这个祭物要吃，有一些祭像赎罪祭或者平安祭，这些祭物是献一部分烧在祭坛上，剩下的是可以吃的。当他们在圣殿献了祭要煮肉吃的时候， 以利的两个儿子的仆人就拿三尺的叉子就把肉叉走。又或者有时候他们要献祭的时候还没有烧纸油，平安祭的祭物是要把纸油烧在祭坛上，纸油还没有烧，这以利两个儿子的仆人就来，就要取这个祭肉。他说我们要生的，我们不要煮过的。但是这些百姓说不行不行，要先把纸油献上。但是他们不听，他们就硬行，就把这个生的祭肉就把它夺走了。他们说他们不要煮的，他们要用烤的。不但如此，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跟在会幕前伺候的妇人苟合。以利听见这样的事情，他只是去责备他的儿子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这样是得罪耶和华的。但是以利的儿子仍然是不听，所以耶和华就差遣神人去责备，去告诉以利，就向以利宣告耶和华的审判。所以就有神人来对以利，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及长老做奴仆的时候，及长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也就是说，祭司除了献祭，像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这一类的祭物，有一部分胸和腿是赐给祭司的家作为他们的食物。所以我不是拣选你的父家在我面前献祭，而且也把以色列人献的火祭赐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所以本来他和他父家要永远行在耶和华面前，但是他和他的儿子践踏耶和华的祭物，而以利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耶和华，所以耶和华说现在我绝不容你们这样行。换句话说，他和他的父家不能永远行在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下面还有一段我就不读了。那所以这里所罗门所做的也就是应验了神在示罗的时候对以利家所说的、所宣告的这审判的话。神的话没有一句会落空的。弟兄姊妹，神的话是又真又活的，而且神的话是实实在在的。花必凋谢，草必枯干，但是耶和华的话永远坚立，神在他所发出的话语上必定成就。所以我们今天读神的话语，我们真的是要存着敬畏的心，没有一句话会落空。今天我们不把神的话当话，将来我们要看见，我们要受神的话要审判我们。所以这里耶和华的话就得以成就了，因为所罗门所做的使得耶和华的话得以实现。好，但是接下来我们看所罗门就采取第三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像约押所做的，只是这一次是约押自己先开始行动。这个约押他曾经，我们前面提到，帮助亚多尼亚去夺取王位。当他听见所罗门杀害了亚多尼亚，又听说祭司亚比亚他被革职了，约押他心里很清楚，不久这个审判也会临到他的身上，因为他跟亚比亚他一样，都曾经帮助亚多尼亚。所以当他听到这样的消息，他很清楚，他知道审判刑罚不久会临到他身上，所以他就先采取行动。他采取什么行动呢？他就逃到耶和华的帐幕，就抓住祭坛的脚。这个抓住祭坛的脚，意思就是要寻求神的保护，一直等到他的案子能够得到正式的听审，也就是说这个案子可以在法庭上得到听审。那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个 为什么抓住祭坛的脚是寻求神的保护。其实在古代的近东，也就是说 在就是古代的近东，就是在这些列王的时期，在或者更早一点的时期，他们到这些神庙里面去， 人到神庙里面去寻求 庇护，这是很普遍的事情。就是说不仅是以色列人，就是在当时的这种文化之下，跑到神庙里面去寻求庇护，这是很普遍的事情。那么在以色列人当中也有，就是说在以色列人当中也有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到神的帐幕去抓住祭坛的脚，也就是寻求庇护。那么祭坛的脚是什么呢？祭坛的脚，当神吩咐摩西建造祭坛的时候，他说你要在祭坛的四个拐角，就是这祭坛的四个拐角就要做四个角，所以这个四个角是站立起来的。所以去过以色列，我们知道我们到别示巴的时候，那边就有一个实际的祭坛，那就有四个角。所以这个 会幕的祭坛是有四个角，而在献祭的时候，特别是献赎罪祭的时候，祭司要把这个赎罪祭牲的血抹在这个祭坛的四个角上。所以摩西为亚伦跟他的儿子立他们为祭司的时候，亚伦跟儿子就牵了赎罪祭来，摩西就把这个赎罪祭牲的血就抹在这个祭坛的四角。好，所以呢，这个抓住祭坛的脚乃是那些被指控犯罪的人，就是说他们知道自己被指控犯罪，他们如果要寻求庇护，他们就会跑到会幕去抓住祭坛的脚，因为他这样子做就是把自己放在神拯救的恩典的保护之下。因为我刚刚说那个赎罪祭牲的血是涂在这个祭坛的脚上， 会抹在这个坛脚上，所以他抓住祭坛的脚就是把自己放在神拯救的恩典的保护之下。那么神拯救的恩典是可以使他的罪得到涂抹， 使他可以免于刑罚。所以他们这些被指控犯罪的人就会进会幕抓住祭坛的脚，就寻求神的保护。但是在以色列，抓住祭坛的脚并不是为所有各种的犯罪提供庇护，抓住祭坛的脚是单单唯独为那些无心杀了人的人提供庇护。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摩西的律法里面这样子说，他说打人以至于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意思就是说神交在他手中，当然就是说这是不是他有心的，这是他无意的所杀的。那么神说，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跑，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祭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治死。所以这里很清楚，这个祭坛提供的庇护不是各种的罪都可以到祭坛这里来寻求庇护，只有那些无心杀人的，因为这样子就可以避免更多的杀人流血。如果这个无心杀人的他不是因为出于有意的，但是被杀的人的家属可能要寻求报复，那就会产生更多的杀人流血，所以他可以去抓住祭坛的脚，可以寻求这个神的这个庇护，一直等到他的案子可以得到听审为止。那所以这就是这个家抓住祭坛脚。所以现在约押他这样做，很显然他可能只是想到他是帮助亚多尼亚去得这个王位，他却没有想到他自己过去曾经杀害了两位元帅，是在和平的时候杀害了两位元帅，所以他跑去抓住这个祭坛的脚。那么但是这件事情有人告诉所罗门， 说约押逃到耶和华的帐幕，现在在祭坛旁边。所罗门就差比拿雅去把约押杀死。于是比拿雅就照所罗门吩咐去到耶和华的帐幕。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祭坛是在耶和华的帐幕里面，所以比拿雅就吩咐约押说，你出来，因为他不愿意进去帐幕里面杀他。但是约押却不肯，他说，我不出去，我要死在这里。比拿雅就很为难，他只好回去告诉王说，约押不肯出来，因为他不愿意进去杀害，就是说他不愿意进去帐幕里面杀害约押，所以他只好回去告诉王这件事情。于是王就再一次吩咐比拿雅，他说，你可以照着约押的话，意思就是说，约押说，我不出去，我要死在这里。所以他说，你可以照约押的话去办，你就进去杀他，而且把他埋葬。但是所罗门他给比拿雅这个吩咐，他乃是在执行耶和华的公义，所以他说明他这样子，他决定就说要这样子致死约押的理由。他说你可以照他的话去行，把他杀死，好叫约押流无辜人血的罪不归我和我的父家了。耶和华必使约押流人血的罪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因为他用刀杀了两个比他又义又好的人，就是以色列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犹大元帅义铁的儿子亚玛撒，我父亲大卫却不知道，所以流这二人血的罪必归到约押和他的后裔的头上，直到永远。唯有大卫和他的后裔并他的家与国必从耶和华那里得平安，直到永远。所以所罗门他声明，他要比拿雅就照约押所说的话去做，乃是在执行神公义的刑罚。他是根据神公义的原则来这个致死约押。神公义的原则是什么呢？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就是所谓的一报还一报的原则。这个一报还一报的原则，因为当时在摩西律法就有这样的一个一报还一报，这叫公义的原则，让以色列的审判官可以按着这个公义的原则来审判这些犯罪的人。那这个一报还一报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以命偿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落还落，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这也是在出埃及记21章有记载。这是公平，因为你打伤别人的右眼，那也把你的右眼打伤，一报还一报，这就是叫做公平，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这就是神审判的原则。所以在这里，所罗门乃是按着神这个公义的法则来执行公义。约押他杀了两个比他又义又好的人，他杀人流血的罪以命偿命，这个罪必须归到他自己的头上，他要担当他这个刑罚。而且全以色列人都必须知道约押所做的事情大卫并不知道，所以所罗门就吩咐比拿雅说，你去吧。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而所罗门这样子执行公义，就让流人血的罪单单归在约押和他的家，而这个流人血的罪就可以不归在大卫和大卫的家。为什么这样说呢？约押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大卫并不知道，但是虽然约押杀人不是出于大卫，但是大卫身为一国之君，他是约押的，你可以说他是约押的上司，他是统治约押的，所以追根究底，大卫还是要负最终的责任。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时候，政府的官员如果下面的人，做了不合法的事情，上面的常常就要请辞，就引咎请辞。所以虽然约押做这件事情大卫并不知道，但是大卫还是要负最终的责任。 要执行这个公义，所以唯有在约押得到他当得的报应，在他受了当受的刑罚之后，大卫家就能够免于这个流人血的罪，并且大卫家就可以享受永远的平安。所以说唯有大卫和他的后裔，并他的家和他的国，可以从耶和华那里得到平安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所罗门他是按着神公义的原则来对约押执行这个公义的这个刑罚，但是呢他有吩咐比拿雅杀了他以后要把他埋葬。在整个圣经 新约旧约，即使是罪犯也要被埋葬，也就是说这是整个对人的一个 尊严的一个尊重，凡是不被埋葬的人是一种羞耻。所以这个所罗门吩咐约押说，对不起，吩咐比拿雅把约押杀了也要把他埋葬。所以当所罗门把他做这个决定的原因很清楚的交代之后，比拿雅他就上去把约押杀死，就把约押葬在旷野约押自己的坟墓里。所以到此为止，我们看见亚拿尼亚 亚多尼亚 被除灭了，帮助他要得王位的这位祭司亚比亚他被革职了，而帮助他的这位元帅约押也已经被杀。所以你可以说这个大卫的国到此为止，这些反叛的势力都已经被除灭了。所以在这里所罗门就立了比拿雅，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来做元帅来替代约押，又使祭司撒都来替代亚他利亚。然后我们看所罗门就做出第四个行动，那这第四个行动是所罗门首先开始的，也就是说是他先做的。我们上次已经提到，在大卫逃避亚沙龙的时候，示美曾经咒骂大卫，而大卫的这个这个旁边的也是另外一个元帅约押的兄弟亚比塞曾经要对大卫说让我把他杀了，但是大卫不允许他这样做。以后当大卫要亚沙龙被杀，大卫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下约旦河去迎接大卫，而示美他也赶紧起身带了1000便雅悯人，还有扫罗的儿子的这个仆人，就也赶紧下去迎接大卫。然后他跪在大卫面前，就向大卫承认他过去所做的事情是错了，恳求大卫不要杀他。大卫再一次，大卫的这个元帅亚比帅就说，他咒骂我主我王，这是最当该死，应该要杀他。但是大卫却说，今日是谁做王呢？今日不可以杀人。所以大卫就应允了示美，而且是起誓，就是发誓不杀他。好，但是大卫虽然就是说免除了示美一死，而且发誓不杀他，可是大卫深知示美并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大卫在他临终的遗言就告诉所罗门说，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要让他这个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换句话说，示美咒骂大卫，对大卫个人来说，他绝对不轻易出手报复，他把他受的不公平对待交出去交给神。但是这个咒骂耶和华受膏者的罪，这个人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就等于是得罪耶和华，而且就等于是咒骂耶和华，因为这个受膏者是神所立的。所以示美他要为他自己的罪来担当该受的刑罚。当然我们知道像大卫他也杀了人，但是他在神面前他诚恳的 悔改，恳求耶和华洗净他的罪。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示美是如此，他虽然说我错了，求你原谅我，但是大卫知道他并不是 真正的悔改。我们从等一下我们看后面的记载，我们就可以很显明是这一点。不过在这里我需要有一个应用，其实这个是我常常觉得不容易说的。我跟牧师曾经参加过我们曾经有一年参加这个一个牧者的退休会，那我们请来的讲员一位非常受尊重的属灵长辈，他在有一堂的开始就他对我们这些传道人说，他说你们要教导你们的弟兄姊妹尊重传道人，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教导，重要性是什么，他也教导我们怎么做。他说你们怎么教呢，你们自己每当有外来的讲员到你们当中的时候，你们自己就要做给弟兄姊妹看，你们怎么样来尊重这个神的仆人，怎么来接待这个外来的神的仆人。那只是我常常觉得说这实在是很难，我们怎么，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身为传道人怎么去替，好像是在替自己说话，要这个弟兄姊妹来尊重传道人。所以我觉得这事情太难做了，也几乎觉得这是不可能做。但是我现在自己慢慢明白，其实不是要替自己说话，也不是好像要说这句话好像是要请求会众来尊重自己，其实乃是因为这是神的话，因为这是神的话，做神的仆人就必须要忠心的来教导神的话语。那么所以我想大卫虽然扫罗追杀他，但是他说我断不敢伸手杀害神的受膏者，不管他受多么不公平的对待，那么他仍然是尊重神的受膏者。所以我想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也实在要学习尊重神所选立的仆人。那么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也许对一些传道人做出一些批评论断，但其实我们也必须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批评论断，我们所批评的其实就是所谓的论断。什么叫论断？我们没有全部的，我们不知道全部的事实，我们也不能够彻透这个传道人做这些事情里面真正的动机，可是我们就凭我们自己所看到的一点点的事实，然后我们就以为我们是神了，我们以为我们全知道了。所以论断人就是坐在神的位置上去施行判断，去施行审判，这就叫做论断。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是没有尊重神的仆人，在教会里面许多时候是批评论断神的仆人，但是我们的批评论断其实本身我们根本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能够彻透人里面真正的动机。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学习敬畏神，也尊重神所设立的仆人。事实上在新约保罗的书信里面，在希伯来书都有这样的话，就是劝勉教会这些教会的信徒应当要尊重神所设立的仆人。好，所以示每他这个咒诅神的受膏者，他的罪是该得刑罚。但我们看见所罗门怎么做呢？他就差人把示每招来，他对示每说，你要在耶路撒冷建造房屋居住，你不可出来往别处去，你当确实的知道你何日出来过吉伦西，何日必死，你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我们看见大卫吩咐所罗门，你要有智慧来执行这个公义，按神的公义来执法。确实所罗门实在是非常有智慧，他把示每招来，他仍然给示每恩典，他对示每说，你要住在耶路撒冷，盖房子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可以出离开耶路撒冷，你什么时候哪一天你过吉伦西，那你那一天就一定要被治死。所以所罗门给这个示每一个限制他不可以离开耶路撒冷。但是这里我们看见他不只是说你不可以离开耶路撒冷往别的地方去，他还说 你哪一天出来过吉伦西，你就必会死。为什么所罗门还要加上过吉伦西呢？刚刚我已经说了，如果你知道耶路撒冷的地形，耶路撒冷城的东南一条溪谷是吉伦西，那么在西南这边就是新嫩子谷，就是另外一条。而在城东这条吉伦西，这个城东，这城东是一个，不是东南啊，城东到东南是一条吉伦西。在城东这条吉伦西，你出城过了吉伦西就是橄榄山，就是橄榄山。所以在撒母耳记下十六章，大卫逃避亚沙龙的时候，他从耶路撒冷城出来，他就过吉伦西。过了吉伦西，那这个十六章你们回去看经文说得很清楚，过了吉伦西就是在过要过吉伦西的时候，撒都跟亚比亚他把约柜抬来，后来大卫叫他们抬回去。过了吉伦西他就上橄榄山，上了橄榄山一面走一面哭，那圣经告诉我们上了橄榄山，然后他过了橄榄山的山顶，他就到了巴户林。所以这个巴户林，然后就碰到示美，示美就咒骂他。所以示美是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巴户林就是过吉伦西上橄榄山，过完橄榄山的山头下去就是巴户林。所以为什么所罗门特别还指明你过吉伦西的那一日，所以他限制他不可以出耶路撒冷，而且特别指明你不可以过吉伦西。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就限制示美能够去接触到他自己的自己同族的人，因为在巴户林住的就是主要都是便雅悯人，是扫罗族的，是便雅悯人，这是在便雅悯地。那么示美如果能够接触到他同族的人，这是另外一个危险。他不仅是咒骂大卫，另外一个危险就是他很有潜力会联合同族的人起来谋反。所以当他下去迎接大卫的时候，他是带着1000便雅悯人下去迎接大卫。好，所以所罗门王给他这样一个限制。那么换句话说，同样的把责任，他存活的责任放在他的身上，你如果照着这个约定去做，你就得以存活，如果你不照这个去做，你就必定死，你过吉伦西的那一天必定死。但是从接下来的42节43节，我们看见其实所罗门王跟他约定的时候，所罗门还要求他起誓。所以在42节，当示美违约的时候，王差遣人把示美召来，对他说，我岂不是叫你指着耶和华起誓，并且警戒你说，你当确实的知道你那日出来往别处去，那日必死吗？你也对我说这话甚好，我必听从。现在你为何不遵守你指着耶和华起的誓和我所吩咐你的命令？所以不仅给他这个限制，而且要他起誓遵守这个限制，指着耶和华起誓来遵守这个限制，如果他没有遵守，他必定死。好，示美也接受了。但是过了3年，他的一个仆人逃到非利士人加特城去投奔那里的王雅吉，所以示美就被驴起来离开耶路撒冷往加特去。加特其实是在耶路撒冷的西边，所以他不是在东边，但是他还是离开了耶路撒冷城，然后他就去找他的仆人，把他的仆人找回来。但是这件事有人告诉所罗门，因此所罗门刚刚我们读的，他就把示美召来，他就对示美说，我不是已经叫你在耶和华指着耶和华起誓，我也已经严严的警告你说，你如果离开耶路撒冷，离开耶路撒冷往别处去，那日你就必定死。你为什么，你自己也答应说这话甚好，但为什么你现在没有遵守你在耶和华面前所起的誓，以及我所吩咐你的命令？所以换句话说，所罗门他就要按着神的公义来制裁他，来叫他 背约的刑罚归到他自己的头上。不但如此，所罗门还提出第二个他需要被治死的原因。王又对示每说，你向我父亲大卫所行的一切恶事，你自己心里也知道，所以耶和华必使你的罪归到自己的头上。所以一方面他要承担他背约，这因为他是指着耶和华起誓，但他违背；另外一方面他咒骂大卫的罪也要归到他的头上。所以所罗门是按着神的公义来执行。那么这个示每他违背向神所起的誓，这就显明他心中轻藐他所蒙的恩啊，所罗门给他这个恩典恩惠，让他可以不立刻被杀，住在耶路撒冷，但是给他一个限制。所以他指着耶和华起誓，他却背誓，就表明他心中轻藐神的恩，也显明他不悔改的心。所以就按照神的公义，就要执行这个公义的刑罚。而当这个示每被杀被致死，他得他该得的刑罚，所罗门王必得福，而且大卫的国位就必在耶和华面前坚定，直到永远。因此所罗门他遵守神的律法，他去执行这个公义的审判的时候，他的国就得坚定，他就必蒙福。不但如此，他这四个行动就使整个大卫王朝的仇敌都完全被剪除了。所以这个作者说，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所以大卫之约，神应许大卫的约，也就是一步一步的迈向这个实现。但是我们很清楚，这里所罗门所以他的国位能够被坚定，乃是因为他遵守耶和华的话。在后面第三章的第三节，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所以这第三章第三节就给所罗门这样一个评语，他所做的乃是在遵行耶和华的命令，因此他的国可以被坚立。因为除非遵守耶和华的话，没有一个国可以得以建立。因此我们今天看见所罗门所采取的行动，基本上不是一种个人的报复，他其实是依照他父亲的吩咐，他要执行神的公义。但是我们看见他也是非常有智慧来执掌神的律法，他向这些需要被执法的人施行慈爱和怜悯，给他们恩典，同时他把责任放在这些人的身上。所以当这些人要接受刑罚的时候，他们所受的刑罚其实乃是他们自己把神的刑罚带到他们自己的身上，是他们自己违背这些所立的约，以至于他们就自己把神的刑罚带到自己的身上。那么以至于所罗门他可以按着神的公义来执行。所以所罗门所做的其实是在遵行神的律法。不但如此，当他革除亚比亚他的这个祭司的职分的时候，他也是应验耶和华所说的话。换句话说，这就是为什么第三章给他这样一个评论，说所罗门他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法，其实就是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所以耶和华就使他的国坚固。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君王是神的代表，代表神在地上治理神的百姓，所以当他们能够按着神的律法来治理神的百姓的话，他们的国就必被坚立，神就会坚立他们的国。相反的，如果他们转去不跟从耶和华，他们的国就不能够被坚立，就不能存到永远。这是为什么当扫罗他没有遵守耶和华命令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13章13节，撒母耳就对扫罗说，他说你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所以你的国不能够 一直到永远。他说当时耶和华曾经告诉你说，你若遵守我的命令，你的国就可以一直到永远。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在教会的里面，教会的领袖、传道人、长老、执事，我们也都需要遵守耶和华的话，按着耶和华的话来带领神的百姓。不但是领袖必须要遵守神的话，在这里我们也看见所罗门他使得每一个这些必须接受执法的人，他把责任放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要为我们的行为来向神负责任。不仅是没有认识神的人，基督徒也是同样，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所以保罗他曾经说，他说你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说，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国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所有信的不信的，我们都要站到神的面前。以至于保罗他说他一生的志向就是要立志讨主的喜悦。他说因为我们众人必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我们都要为自己的行为向神负责任。但是圣经的真理并不是叫我们靠我们的善行来得救，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我们自己来得救。那么我们唯有靠悔改，靠全心的信靠顺服神，也就是相信，靠悔改转向神，相信神。换句话说，我们唯有一生以悔改和信靠顺服的心活在神面前，那么我们的悔改一定有悔改的果子，这就是行为。我们的真信心也会产生一个好行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我们将来要站在神面前，神也要按我们个人所行的来报应我们。但是我们不是因着善行得拯救，是因为我在神面前不断存悔改转向神，然后信靠顺服神，活在神的面前，那么我的悔改跟我的信心就会有行为，有果子。那这个果子就将来神审判按这个行为就来验明我里面的悔改跟相信跟信心是真实的，因此我就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我能够得免神的愤怒。所以我们不要轻忽说我今天信耶稣，我信了我就买到上天堂的票，我怎么做没关系，因为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不是的，一个真正悔改真正有信心的人一定有果子，这个果子就是在生活在行为上显明出来。虽然不是我们完全不犯罪，但是我们一定在生活上有果子，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不要像约押，不要像亚多尼亚，不要像示每一样，免得我们自己把神的刑罚带到我们自己身上。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听见神的话，我们愿意真正像大卫像所罗门那样子一心的来遵行神的命令，遵守神的诫命，顺服神。那么我们知道唯有如此，唯有我们真诚的悔改，真诚的信靠顺服神，我们就靠着我们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可以得着神要赐给人的拯救。好，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每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激动的，因为你的话真是这么宝贵。这些话不是知识，不是空洞的知识，这些话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要听而且要听从，而且我们要按着这些话我们来认识你，来建立与你的关系。 恳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叫我们真是愿意听从你的话，存敬畏的心，不要刚硬我们自己的心。主，你帮助我们以悔改和完全的信靠顺服活在你的面前，好叫我们能够蒙你的恩典，能够一直能够坚守我们对你的信靠和顺服，直到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得以站在你的审判台前，得免你的愤怒，得着你要赐给我们的救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